家好，欢迎收睇时事解码，我是黄晓翔。为期两日 ,7 月11到12号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已经结束。今年聚焦在正面对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北约盟国没有立即邀请乌克兰加入，但作出重大决定，对他的安全等保障给出长期承诺。各国元首在峰会公布当中措辞严厉地指责中共带来系统性威胁，将会追责俄罗斯。一起来了解专家对今次会议的独到分析。据 NATO 官网7月12号下午的新闻稿，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对北约峰会的成果感到高兴。他在会议结束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过去两日，我们作出了重大决定，调整我们的联盟以适应未来。他还说，我们商定了北约自冷战以来最详细、最强而有力的防御计划，加强国防投资。我们同意让乌克兰更接近联盟，并加大长期的支持。在峰会上，盟国同意取消对乌克兰加入北约行动计划的要求。秘书长表示，这样将会将乌克兰的入盟程序从两步简化为一步。当盟国同意条件得到满足时，我们将会向乌克兰发出加入北约的邀请。现在乌克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北约。他强调，盟国必须确保战争结束的时候，乌克兰的安全有可靠的安排。他对很多盟国现在承诺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安全援助表示欢迎。据美国五角大楼11号新闻稿，斯托尔滕贝格在峰会第一日讨论结束发表讲话时表示，联盟领导人仲批准了冷战结束以来最全面的防御计划。这些计划的目的在于应对我们面临的两个主要威胁，俄罗斯和恐怖主义。计划要求30万联盟军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包括大量的空军和海军力量。他还强调，中共不是对手，但北京日益增强的自信影响了我们的安全。中国越来越多地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拒绝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威胁台湾，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集结。盟国同意继续共同努力，防止中共的胁迫行为。台湾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认为，今次北约可以说是达到他历史上最成功的一个阶段，亦都是最富成效，而且最具体化地表述了欧盟未来的基本立场。他说，曾经被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什么一个老死的北约，现在满血复活了，而且我认为他现在已经是身强力壮。北约成功地组织了欧洲爱好自由民主的国家，对乌克兰可以说是做了最大限度的支持，能够避免被俄罗斯所兼并，履行了他在整个欧洲地区集体安全的任务，亦是基于欧洲的共同利益，抵抗俄罗斯无端的入侵。对于乌克兰主权的侵犯，他基本上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努力，而且亦都得到具体的成果。俄罗斯现在已经逐渐感溃败，亦即是北约的成功。北约这么长久的历史发展以来，这一次是取得了一个最高的成就。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今年的北约峰会代表着历史性的时刻。他对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意义重大，你的领导力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我们支持你提出的乌克兰未来能够加入北约的讲法。拜登在 Twitter 发的一段影片当中说，今日七国集团成员发表了一份支持乌克兰的联合声明，明确表示我们的支持将会持续到未来，只要需要，我们就会一直在那里。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声明，有力地表明我们对乌克兰今日在捍卫自由和重建未来时的承诺。峰会结束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发布新闻稿说，总统拜登12号在立陶宛维尔纽斯表示，乌克兰的未来取决于北约。拜登重申，美国及盟友正在为乌克兰加入北约开辟一条道路，正尽一切努力去支持，承诺长期努力为乌克兰提供安全。 拜登仲话，美国同其他七国集团发表咗支持乌克兰嘅联合声明，并明确表示，我哋嘅支持将会持续好长一段时间。我哋每一个国家以及任何其他希望参与嘅国家，都将会同佢哋就乌克兰嘅长期双边安全承诺进行谈判。我哋将会帮助乌克兰喺陆地、空中同海上建立强大嘅防御能力。7月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一段以乌克兰文的讲话，并以英文发推文话，我们通过和各国制定协定、双边条约，继续就乌克兰加入北约过程当中的安全保障达成非常成功的协议。维尔纽斯会后仅一日，就有六个国家加入了我们昨日同意提供安全保障的世界七个最大民主国家的行列，捷克共和国、丹麦、荷兰、挪威、西班牙和瑞典，多谢你们。当地时间12号傍晚的5点钟过后，泽连斯基发推文说，他和美国总统拜登的会晤已经开始，重点是安全性以及一切可增强安全性的，这个将会是有意义的。但在此之前，他仍然对北约未能为他的国家未来加入北约制定时间表或者提供具体细节感到沮丧。早前他在 Telegram 说，这个是史无前例的、荒谬的。资深时政评论人士唐正远向本台分析，如果接纳乌克兰加入北约，或者给出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其实就意味着北约很有可能会直接地卷入同俄罗斯的战争之中。这个无论是美国、德国，定是北约其他一部分国家，可能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唐正远认为，这个是而家这个阶段不可能同意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甚至没有给出明确的加入时间表的最大、最根本的原因。他说不希望发生战争升级到整个北约和俄罗斯去直接地开战，这个是在二战以后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战争形态，即是说北约或者北约的一部分国家去同一个核大国直接地爆发战争，这样他会直接地引发两个都拥有核武库的军事集团爆发直接的战争和冲突，这个就是非常危险的事情。7月1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第一夫人泽连斯卡一同抵达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他和立陶宛总统鲁塞达在劳基斯基广场发言时，广场挤满支持他、热烈欢迎他的民众。今次北约峰会第一日11号的焦点就在乌克兰。12号上午，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北约乌克兰理事会首次会议之前，以联合新闻发布会方式欢迎泽连斯基总统出席维尔纽斯峰会。他在发言时说，普京总统入侵乌克兰时低估了乌克兰人民的勇敢、乌克兰军队的勇气以及乌克兰政治领导层的决心。北约盟国在过去一年向乌克兰提供了几百亿美元的支持。斯托尔滕贝格说，现在盟国已经商定了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一篮子计划，建立一个新的北约乌克兰理事会的多年实际援助方案，重申乌克兰将会成为北约成员，并取消对加入成员行动计划的要求，将会帮助乌克兰从苏联时代过渡到北约的装备和标准，并将会使乌克兰军队在北约内部完全协同作战。他还说，即将开始的首次会议是乌克兰和北约盟国平等会晤进行危机磋商、共同作出决定的论坛。在维尔纽斯作出的决定标志着北约和乌克兰关系新篇章的开始，期待着我们作为盟友相聚的那一日。今次北约放弃要求乌克兰履行所谓的成员行动计划的要求。所谓成员行动计划，就是东欧国家加入北约前必须达到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的一张清单，这个实际上移除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障碍。新闻会上，泽连斯基回答记者提问时以乌克兰文话，我们清楚地知道伙伴正在用武器帮助我们，这个是一个生存的时刻，是我们需要的。而家有人害怕谈论我哋嘅成员资格，因为冇人愿意爆发世界大战，这个合乎逻辑亦都系可以理解㗎。 我想让每个人都明白，我们是文明的合格的人。乌克兰正在战斗，他真正明白，只要战争在我们领土上继续下去，乌克兰就不能成为北约成员国。这个是绝对清楚的，我们已经可以听到一些自信的声明。当条件得到满足时，泽连斯基认为那个是在乌克兰的领土上不再有战火的时候。答复安全问题时，泽连斯基说，对乌克兰最好的保证就是加入北约。在我们加入北约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得到安全保障，并永久拥有他们。这个将会使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更加牢固。我们希望将援助写在文件当中。今日的框架声明和安全保证将会为强而有力的双边文件开辟可能性。宋国成向本台分析，俄罗斯以北约东扩，而且是逼近俄国领土、急迫性的一种东扩，作为入侵乌克兰的主要说辞和借口。如果北约直接接受乌克兰的加入，就等于坐实了俄罗斯侵略的借口是存在的。所以美国或者北约在俄乌战争仍然持续的状态下，暂缓乌克兰入会的申请，亦是考虑到它的后果。他说，一个后果是这个时候立即让乌克兰入约，可能会更加刺激俄罗斯的侵略行动。现在俄罗斯已经增加了兵力投入战场。另一个考虑是，如果乌克兰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北约来接纳乌克兰的入约，可能在整个战略的思维上来讲，会是比较不会制造冲突，也比较弹性，不会滋生太多其他的困扰的一种考虑。就乌克兰的角度，当然希望北约立即接受他入约，获得北约第五条对乌克兰集体防卫的责任。不过现在战争仍在持续，所有的北约国家都要去支持帮助，乃至于出兵或者是联合对抗侵略的国家，那很可能会制造一个理由，诱使俄罗斯普京现在处于极度不安全和焦虑的状态之下，说不定他就发动了即使是低当量的战术核武，都会对欧洲整个地区造成一个很大的伤害。斯代尔滕贝格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欧洲正在进行一场全面的战争，包括对于北约盟国来讲亦都没有风险的选择，但最大的风险是，如果普京总统胜利了，这个正是北约盟国支持乌克兰如此重要的原因。如果普京总统获胜，对乌克兰来讲将会是一场悲剧，对我们来讲亦都将会是危险的。我们永远不能允许莫斯科开始决定哪个能够或者不能成为北约成员。北约盟国和乌克兰将会决定何时加入北约，莫斯科对此没有否决权。当然我们知道莫斯科会抗议，就好像芬兰加入、瑞典加入或者所有新盟友加入时一样。因此乌克兰有权决定自己的道路，由盟国决定，而并非由莫斯科决定。斯托尔滕贝格仲说，昨日一早北约盟国成立了一个联盟，为乌克兰的 F-16 战斗机飞行员提供培训，一些准备工作已经开始，训练将会尽快开始。现在最紧迫的任务是确保向乌克兰的武装部队提供足够的武器。法国已经决定交付远程巡航导弹，德国昨日刚刚宣布一项新的大型一篮子计划，包括更多的防空系统和装甲车。美国宣布一系列新的弹药和武器，很多其他盟国也都发表了新的声明。因此最紧迫的任务当然是确保乌克兰获胜，因为除非乌克兰获胜，否则根本就不会讨论成员国身份问题。峰会首日会议上，北约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欢迎芬兰成为联盟正式成员。斯托尔滕贝格表示，领导人期待瑞典在未来几日加入联盟。他和土耳其和匈牙利谈判达成一项协议，接受了芬兰和瑞典，打破了北欧国家加入北约的僵局。事实上，长久以来，芬兰和瑞典采取中立政策，是俄国入侵乌克兰的举动，引发这两个和俄罗斯地理位置邻近的国家决定加入北约。但随后土耳其表示反对，理由是两国都庇护被土耳其认定是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成员，现在已经兵释前嫌。 此外，白宫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喺一次会议上讨论咗国防同经济优先事项。一日前，安卡拉决定支持瑞典加入北约。稍早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拜登政府将会同美国国会协商推进向土耳其转让 F-16 战斗机。舆论认为这个同安卡拉松口有关。7月11号发布的维尔纽斯峰会公报当中指出，俄罗斯联邦违反了有助于稳定和可预测的欧洲安全秩序的规范和原则，打破了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和平，是对这个地区以及盟国和平与稳定最重大和直接的威胁。我们面临的威胁是全球性的，互相关联的。公布话，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非法、无理、无端的侵略战争负有全部责任。这一场战争严重破坏了欧洲大西洋和全球安全，必须追究其全部责任。我们现在不会，亦都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的非法吞并，包括克里米亚。俄罗斯的战争罪行和其他暴行不能逍遥法外，例如袭击平民和破坏民用基础设施，剥夺了数百万乌克兰人的基本生活环境，不能有罪不罚，必须追究所有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行为责任人的责任，特别是针对乌克兰平民，包括强迫驱逐儿童以及和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公报当中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开的野心和强制性政策挑战了我们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中国采用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工具来扩大其全球影响力和投射力量，同时对其战略、意图和军事建设保持不透明。中国的恶意混合和网络行动及其对抗性言论和虚假信息，针对盟国并损害联盟的安全，其寻求控制关键技术和工业部门、关键基础设施以及战略材料和供应链，其利用经济杠杆制造战略依赖，增强影响力，其致力于颠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包括太空网络和海洋领域。公报话，中俄两国不断深化的战略伙伴关系及其互相强化的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企图，和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背道而驰。我们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发挥建设性作用，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发动战争，不以任何方式支持俄罗斯。我们特别呼吁中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不要向俄罗斯提供任何致命援助。公报指责，中共在迅速扩大其核武库，并使其多样化、不透明化，没诚意努力实现核军备控制或者减低风险。公报话，我们还将会继续应对中国对欧洲大西洋安全构成的系统性挑战。同一日，中共驻欧盟代表团发声明话，中国坚决反对北约组织东进亚太地区，并声称任何威胁北京权利的行动都将会面临坚决回应。宋国成话，咁样意味住中共一再所要做所谓超限战嘅一个框架，所以佢嘅威胁系全方位嘅，或者多领域嘅威胁，所以北约先至会将佢定义为系统性嘅挑战，或者系系统性嘅对手。北约要采取东进嘅政策，当然就系联合亚太嘅自由民主国家一齐嚟围堵中共，亦即系北约将亚太嘅安全视同于北约自身嘅安全。宋国成进一步分析，就是因为中共的威胁是系统性、全方位的、多领域的，所以北约先至要东进。北约的所有成员国是必须集体行动的一个组织，所以所有的北约国家在配合北约的整体政策，或者是国家自己本身，对中共的政策都会双向地趋于越来越强硬。唐振远话，公布15次提到中共，而且措辞系空前地强硬，尤其系提到要向东扩展，同日本、韩国等亚太国家密切地合作。其实佢系标志性嘅一份文件，标志住北约喺从地区性嘅单纯嘅军事联盟性质嘅一个国家联盟集团，开始走向全球性嘅，而且系超越咗军事层面，演变为一个囊括政治、经济、外交以及军事在内嘅一个全球性嘅安全组织。 唐靖宇话：呢一份文件基本上奠定咗未来北约可以介入台海事务或者系南海等等事务嘅一个合法性嘅基础，使得将来北约可以合理合法地将北约嘅力量投送到印太地区，毫无疑问会促使北约对待中共嘅政策，佢嘅基点会越嚟越趋向于强硬。咁样让中共非常坐立不安，坐如针毡，亦都系让中共最惧怕嘅一个问题。这个背后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毫无疑问是因为这一场俄乌战争，因为所有的人都已经看清楚，从战争爆发到现在一年多时间，中共和俄罗斯实质上他们是联手想要来颠覆整个欧洲，包括在印太地区的整个国际秩序。北约视为是一种最大的威胁，甚至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中共在台海所造成的这一种威胁等，他的利益对北约的影响亦都是属于地区性的。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共对台湾、对南海所作出的任何挑衅和扩张，以及他的威胁，都会直接影响到北约的利益以及北约的安全。所以无可避免地，北约他必然会将力量投送到印太地区，而且会趋于对中共是越来越强硬。峰会之前，当飞机即将降落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时，不少靠窗的乘客攞起手机拍摄跑道旁边陆续映入眼帘的爱国者飞弹、海撒自走炮等。原来这一场大型国际会议参加的不仅是近40国领袖，还有某些国家的先进武器。与会者有31个北约盟国，加上准会员瑞典、第二度受邀的日韩纽澳四个亚太国家，当地距离俄罗斯的小兄弟白罗斯边界仅32公里。为了保护大批元首的安全，德国、法国、英国等北约盟国纷纷派出军队和先进防空武器部署在当地。中央社记者7月13号报道，相对于大约1500名传媒记者加上各国代表团蜂拥而至，维尔纽斯居民就是大量出逃，当地街头正直，行人稀疏，不少店家暂停营业。峰会义工说，平常城市里面的人又多又喧闹，为了避开交通管制和安检，很多居民选择出城休息两日。当地非常支持乌克兰，大街小巷几乎都有挂住乌克兰国旗的住家和店家。一间咖啡馆门口贴的告示说，如果你觉得普京好型，不要入来。一个机构窗前的跑马灯文宣显示，让下一次峰会在基辅召开。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据报道在当地最热闹的旧城区里面，5个月前开张的一间酒馆大门上挂住立陶宛、乌克兰和中华民国的国旗。不少人询问第三面旗是乜嘢一回事，店员好自豪地说，我们支持台湾就是这么简单。在今次会议的同时，俄罗斯发动本月第二次对基辅的袭击。乌克兰军方表示，俄军上个礼拜对整个国家进行了334次空袭。本台会持续关注俄乌战争的情势发展。观众朋友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